今天我们要讲到大淫妇。那一听的这个东西啊，说牧师你怎么讲这东西，对不起，这是圣经启示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OK， 好，那你这里这一段圣经哈，就是十七章，可以说整章里面讲到大淫妇还有跟兽。那这个解经哈，里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些解经，这是蛮难解的一段圣经哈。那么我就是再一次讲说啊，我相信对多数的弟兄姊妹来讲哈，可能啊你不一定能够完全明白启示录哈。我尝试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哈，比较大家能够听得懂的方式，所以我不会 go into 太多神学的东西，但是我会把这里面怎么样子能够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带出来。好，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世界有两个国度，这是我们在讲启示录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不是敌方就是我方，是不是？我们上礼拜讲哈米基多顿大战哈，所以你是敌方还是我方呢？敌方是什么呢？敌方就是敌基督，就是撒旦跟他的这些的子民，所以这是撒旦的国度。那么我方是什么呢？我方就是基督的国度， Amen。 那谁，你是谁可以进入基督的国度呢？凡是相信耶稣做他救主的人都可以进入基督的国度。那不是做基督国度的人，那就是做哪里的人呢？美国人？不是，没有别的，你没有中间路线，只有一个路线，你不是在基督的国，你就是在什么魔鬼的国度。好，请问你，问你旁边的，你在哪一国？你在哪一国？你不要跟他回答中国啊，也不要回答美国啊，你是哪一国的？这个交战双方属灵的征战里面就是这两个国度。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你记得哈，魔鬼他从创世以来，看圣经里面提到说魔鬼，我们在讲到就有关魔鬼的名字，讲到魔鬼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曾经讲到说魔鬼他本来是天使长，对不对？最后他怎么样？因为他骄傲想要跟神同等，结果就被打下天庭，是不是？然后呢，所以呢，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他一起下到地上来。因此你可以看见这个世界是有魔鬼跟魔鬼的国度，有魔鬼的军队在那个地方的。那丢这边你看不见他，但是他存在。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走这条天路当中很重要要明白的，是不是？知己知彼，怎么样？百战不殆。那今天我们讲这个大淫妇跟兽呢，其实他们只不过是撒旦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出现的面貌。你可以看见在启示录我们提到十三章，我们讲到那个撒旦就是大红龙，有没有？然后接着就讲到说从海中上来的兽，海兽，对不对？海兽是什么呢？海兽就是敌基督。然后又从地上的兽，有没有？地上的兽是什么呢？是假先知。我知道你们都还给我了啊。 OK， 还记得我这样讲，也许你慢慢会 recall 你的 memory 哈。这三个其实这个撒旦、敌基督还有什么假先知，他们三个人好像是三位一体，有没有？因为撒旦从始至终他就是在模仿，他模仿基督，所以他模仿三位一体的神。那么你说，哎，这个兽跟大淫妇又出来了，大淫妇是谁呢？整个十七章里面可以说主要在讲到这个大淫妇，而且到了后面十八章十九章又继续了，只不过这个大淫妇换了一个名词了。好，等一下我们一步来看哈。首先我们要看见，就是说撒旦借着这个大淫妇，就像他借着海兽、借着地兽、借着假基督、借着这些假先知跟敌基督，他的作用都是一样的，撒旦就是背后的那个老大。所以今天你看到的这些外面的东西， 也许他出现的时候是一个帝国，也许他出现的是一个君王，也许他今天出现的是一个宗教的一个教主，但是其实这个背后是什么？就是魔鬼。所有一切抵挡神的人事物组织意识形态，通通都是谁是他的老大？谁是他老大？啊，撒旦，请你记得这件事情。那么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大淫妇代表什么。首先我们来看哈，这个大淫妇啊，你我啊，白的位哈，你们都有圣经吗？啊，你不要指望这个 PPT 把所有的经文都列出来，好不好？所以呢，我希望你有圣经，这样子的话，当我讲说第几章第几节的时候，你可以看着啊，因为今天的经文有13节，蛮长的。好，首先我们来看哈，你稍微读过历史的人都读过地理都知道哈，这个。这里提到说在第一节啊，第一节在这里提到说什么呢？他说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大淫妇他是坐在哪里？坐在哪里？众水，跟你旁边说众水。那众水是什么呢？你看看啊，在耶利米书第51章13节，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在论到巴比伦的时候呢，我前面的经文我没有把它写下来哈，但是我就扣着这一句话，前面是讲的巴比伦，他接着就讲说住在众水之上多有财宝的，这是指什么？巴比伦。好了，所以你看看右边这个图哈，你看看右边这个图，这个右边这个图，我们都知道两河流域，读过书的人啊，两河流域记得吗？哪两河？幼发拉底河，然后呢底格里斯河，是不是？好了，所以你看见哈，你看见这个其实就是今天的这个伊拉克啊，有没有？伊拉克所在的地方。所以巴比伦的王朝其实就是当初的这个，今天呢是伊拉克啊。那当年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尼希米记啦，还有那个但以理书里面讲到巴比伦，有没有尼布甲尼撒王呢？你大概就知道这个旧约里面 那一段时间就讲到这个巴比伦，当时候把以色列把它掳过去了，所以但以理也是被掳过去了。 OK， 那这个巴比伦城啊，它就是落在啊这个可以说是伯拉大河啊。那么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啊，这是两河，有没有？这是幼发拉底河啊，这是底格里斯河，有没有？好，所以你看见它就是坐落在这样子的一个重水池。所以其实这经文里面就已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大淫妇是谁？这个大淫妇是谁？巴比伦。后面会继续看到，后面会继续看到。然后你再看哈，在这个接着他又说啊，天使就对他说：“你所看见那淫妇所做的众水，有没有？”他又解释这个众水是什么呢？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几个多？几个多？他讲了几个多？四个多。你记不记得在前面启示录里面提到的，当这个将来在天上的时候，那时候有什么呀？有各民各族各方，对不对？哎，所以你记得一件事情，撒旦的工作他就是模仿耶稣基督，模仿神， 所以神有一天是这个基督是全世界各地的各民各族各方各民各族各方的表明什么意思？表明的就是全人类。那么同样在这里讲多民多多多民多人多国多方，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全人类。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大淫妇他掌控了全人类。那弟兄姊妹，你记得这个叫做权力，这个叫做 power。 你可以看见在历世历代里面，这个启示录约翰在讲这个的时候呢，他不是他以一种象征性的说法，所以呢他讲到巴比伦，可是事实上他并不是只是指的巴比伦，他同时也指的当时候约翰所在的罗马帝国，这样了解意思吗？那更是来讲，其实他可以讲的是历世历代一直到主耶稣再来之前，历世历代所有抵挡神的什么那个权力，那个 power， 那个权势。所以不管是过去的巴比伦或者是罗马帝国，你可以看见保罗在这个约翰在这里提到的，就是说他们都是想要掌控全人类，有没有啊？今天你看见这些中国以前出现的一个这个电影一部的连续的一个影集，对不对？叫做《大国兴起》，有没有人看过？有没有人看过？都没有。中国来的有没有看过？也没看过，有吧？有就举一下手嘛，我知道一下。你们都蛮圣洁的啊，都不食人间烟火啊。你有看过？只有张牧师，不是说他不圣洁啊。我们传道人啊，为了了解这个世界啊，我们往往需要看一些东西啊。弟兄姊妹，大国兴起，中国拍这个大国兴起，哎，讲到那个什么西班牙、葡萄牙，讲到这些这个英国啊，讲到这些的，对不对？他拍这个最后讲什么？他的意思是什么？中国兴起啦！中国兴起了，这些的过去的强权、过去的帝国都过去了，现在是什么？现在是咱们中国兴起了。但弟兄们记得一件事情，圣经上早就告诉我们了，每一个帝国的兴起，每一个权势的兴起，他都想要怎么样影响全世界，不一定说他要今天要控制全世界，他都想影响全世界，有没有？所以这个权力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大淫妇他所拥有的权力啊。那么接着你看第二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看哈。第二节说什么？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有没有？君王，看到没有？地上的君王，所以君王代表什么？代表权力 power。所以所有全地上的君王都跟巴比伦跟他行淫。这个行淫哈，你不要把它就是这个约翰在讲这个东西的圣经在讲这个行淫的时候，他不一定就是只是指的那个所谓肉体的关系，他讲的就是一个对信仰对神不忠的哈。但是呢这个行淫表明是什么一件事情呢？表明就是说这一个大淫妇他跟众君王都有关系啊，有亲密的关系啊。中国这个叫做权色交易，有没有听过吧？中国的贪官据调查，凡是贪的贪官呢、大概90%都怎么样，都跟女色有关系。所以君王这个权力，这个大淫妇代表着是他有权柄，他跟全世界的君王都有关系，所以你可以看见他多么的有影响力，是不是？然后呢，第三个，在这里圣经第三节提到说，他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面。好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兽哈， 是怎么又来一个兽了？这个兽到底是什么兽呢？其实前面我讲那个海兽有没有记不记得？大家还记得吗？他头受了伤，后来呢又好了，是不是？对不对？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也是模仿基督，基督钉十字架，但是从死里怎么样复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海兽就是敌基督，或者是说假基督啊。那你可以看见这个兽，这时候女人骑在他的身上，那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代表他们俩的关系匪浅了，了解这意思吗？那这个兽呢有七头十脚，好了，七头十脚是什么意思啊？七头十脚这个字可能不知道你看得见看不见啊。好，这边就我刚才讲的从海里上来的兽哈，有七头十脚，有没有？这是在启示录十三章第一节所讲的哈，它七头上面也有亵渎的名号，然后在当时候约翰的时候它还没有出现。而这个地方呢，在启示录十一章的时候是提到说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其实讲的都是同一个兽，你知道啊，就记得这个海兽啊。好，就是敌基督啊。好了，好，我们大概有这样的概念哈。所以这一个兽是谁呢？这个兽就是那个敌基督，这个兽就是那个敌基督。好，那么所以你看见啊，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约翰看见说这个可能是一个哪一个帝国，可能是哪一个君王，可能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他怎么样子呢？他跟敌基督关系匪浅，敌基督支持他，所以他骑在敌基督的这个身上，骑在这个朱红色的兽的身上。那记得哈，这个七头十脚是什么意思呢？你看看哈，在十七章的第九节，十七章第九节说，智慧的心可以在此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OK， 所以七头他说又是七座山，看到没有？那丢子妹，头是什么意思啊？请问，头是什么意思？头代表什么？哎，你们家的头是谁？是老公？还是老婆？没有，我们家头是老公，我是脖子。哎，所以脖子要他哪边转，他就哪边转。所以到底谁是头？你会发现家庭里面谁是头的问题啊？有没有？有没有这个问题？你们都不表示意见。就说明头就代表权柄，有没有？好，那所以呢，这个七头，好，那么他讲的七座山。其实也在罗马当时候就是一个七山之城，有七个山，好，在罗马城那个地方。因此呢，所以约翰在讲这个启示录时候呢，他一方面讲的那个大巴比伦，是不是？因为跟当时候罗马帝国没有关系嘛，大巴比伦都已经倒塌了嘛，对不对？但是呢，他隐喻里面暗藏着，就是说指的当时候的罗马帝国。可是启示录不是只是写给他那个时代的人看的，也是给后世的人看的，所以我才说的，他不是只是指的当时候巴比伦或者是罗马帝国，他指的历世历代所有这些的权力的，或这些帝国也好，或者是君王也好。所以你看见这个大淫妇，他坐在这，他有这个兽有七头，对不对？有七个头。好，然后注意看哈，他有几个脚啊？啊，他有十个脚。当时候罗马帝国哈，我们看一下哈，罗马帝国这几个王，我们看见哈，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一连续出现了几次，他说哈，他说先前有，如今没有，有没有？然后又说五位已经倾倒，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所以你看见哈，这五位已经倾倒，在约翰写这个启示录当时候，那么有一位是现就他当时所在的是这个窦米仙， 这个皇帝逼迫基督徒也是逼迫的 最厉害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位没有来，这是第七位。 OK， 好了，那你看哈，那么最后就提到说，如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怎么样，第八位。那你说还有第八位，其实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圣经里面七代表什么意思？七代表完全，是不是？所以七个头十个脚，十也是完全的意思。所以呢，七个头跟脚呢都代表是能力，脚也是一个 power， 有 you know？ 一个兽的一个动物的脚，有没有？羊的脚是很有力量的，是不是代表它的力量？它打架的时候它靠什么？它靠这个脚。所以呢，不管是头跟脚，通通是代表一个权力，代表 power。而七跟十代表是什么？代表是所有的完全的代表。所以呢，这个兽它有七头十脚，表示一些事情，是不是？它拥有一切的权利。弟兄姊妹，从这些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一个总之的结论。好，你前面都忘掉没关系，你前面都听我没关系，你就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大淫妇所代表的就是一切的权利的象征。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说，有三个东西对我们是最大的试探的。第一个权，第二个钱，第三个是。那么权呢？请问权，我们一想到权的时候，大概都想都是弟兄，对不对？男人，男人比较会是个有权的问题。有没有哪一个男人说，哎呀，我没有权利欲，我不会，我就是很谦卑，哎呀，我到哪边都做老二，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举手？赵老师，赵老师已经到了80岁，所以他是叫做什么？随心所欲不逾矩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公司有机会升你做主管，你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不要。哇，又有一个圣洁的人，哇，我们这个顶梁堂太有盼望了。好，那弟兄姊妹，请问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就觉得很奇怪，很多弟兄在教会里面都很谦卑啊，牧师找他做执事，哎，牧师啊，我不行，我不行啊。啊，这小组长，哎呀，我更不行啊！那你怎么行？啊，结果呢，公司要找他去，要做主管，要去这个身为这个某个部门的一个经理。哇，我跟你讲哈，我等了10年就是等这一天啦。你总算看对了，老板，就是我。要不要？要不要？诚实一点的话，大家都要。这叫做权，有没有？这叫做 power。那你说姐妹，姐妹说我没有这个问题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刚才讲的在家里面谁做头？谁做头？谁做主？请告诉我，你们家是弟兄做主的请举手。哇，举的都是姐妹啊，弟兄都没举手，是你们丈夫都没来是吧？ OK， 好，请放下。你们家是太太做主的请举手。这时候可能弟兄多一点，哎，弟兄也都没举手。好，弟兄请举手，我们在这里，我确定一下你是弟兄。我以前在华城有一个同学哈，那么他这个年纪很大，他这个很内向的一个弟兄啊，很内向，非常内向，在班上你几乎可以感觉到他不存在啊。那么结果呢，有一天听说他结婚了哦，我们大家就很好奇他结婚的对象是谁啊。结果发现是一个牙医，也是一个单身了很多年的姐妹，两个人大概结婚的时候可能都已经是我看可能有没有40岁啊，所以两个人这个结婚，所以我们大家很好奇哈，哇，这个姐妹们啊，听说很能干，她一个人开一个牙医诊所哈，一个人这样子单身那么多年，是什么事情她自己打理，又是做老板，你懂意思吗？一定是很能干的哈。可是呢，她结了婚之后啊， 哎，有一次我们就问他，就我们就是同学，就是同学会，大家要一起出去出游哈，就问他说，哎，我们就要出去出游，那么你们要不要参加？他太太就说，他说我要问我老公。哎呀，我们当时真的是讶异啊，因为他就是那种平常大家认识他人都知道，他什么事情他都自己做，已经做主做了很多年的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女性了哈。结了婚之后变了，他说他要问老公啊，他这个老公从来不表示意见的，所以我们去问他的时候，他笑一笑，点点头，他点头，这个家就搞定了。来，跟你旁边说，头点头就搞定了。今天很多家庭问题啊，就是把创造的次序，上帝创造的时间搞错了。甚至世界上面的一些的辅导学、心理学还推波助澜，叫做 Happy Life， 不 Happy Wife， Happy Life。好了，那这从此就来一个有什么打油诗，就是说啊，太太不管他怎么样，什么什么，就太太总是对，什么什么什么的，我背不起来。啊，丢子妹，这个台湾话哈，台湾话有一次哈，以前我岳母哈，这个常常会讲这句话，他说叫做听不出大富贵，听懂吗？听老婆话，你就会大富贵。所以，当有人引用这句的时候，我就说这不合圣经。请问亚当听了夏娃的话，最后结果是什么？大富大贵。错了，他听了亚当的话，他听了夏娃的话，结果怎么样？搞得我们这些全人类跟他一起受罪，是不是？啊，当然，弟兄姊妹，你不要误会我哈，特别姐妹，你不要误会哈，好像牧师是那个大男人主义。哎，请问圣经里面讲说妻子要顺服丈夫是大男人主义吗？我再一次讲，上帝创造次序不同，功能不同，角色不同，了解意思吗？我们家打蚂蚁，不是打蚂蚁，我们家蚂蚁还不需要用到啊，也有了啊，我们家打老鼠，抓老鼠，还有呢，这个打蟑螂。谁的责任？谁的责任？我们家是不是高牧师最有经验？他最近抓了好多老鼠。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可以看见，在家里面也好，在我们的职场也好，甚至在教会也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记得一件事情：权力的那种试探、诱惑是很厉害的。不管是男人，不管是女人。在这样子的一个试探的当中，你要能够拒绝他，你要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这个大淫妇所代表的第一个就是权力的象征，好，权力的象征。好，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钱。我们来看看哈，我们看看这个圣经里面怎么说他的哈。你看见这个啊，第四节啊，第四节到第六节哈。好，第四节说，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有没有看到没有？所以我称它叫做穿金戴银。弟兄姊妹，紫色衣服，你要知道，在那个这个紫色，在紫色衣服在那个时候是高贵的，是贵重的，是这个有钱的人才穿的衣服。不管是紫色的衣服、红色的衣服，或者是在这里讲的，它都是代表，就是说这个大淫妇很有钱啊，是不是？下面就是他同时也在隐喻巴比伦当兴旺的时候，多么样子的有权势，多么样子的有钱，是不是？权跟钱常常是混在一起的。中国的官场非常可以说明这件事情，有没有？我讲的都听得明吗？中国人其实都一样。我是做土木工程的，我记得以前我的一个同学，他的爸爸在高雄市市政府做一个这个建管科的科员，还不是科长。 你一个房子建筑物哈，要批下来一个执照哈，中间大概盖二十几个章，它是其中一个盖章的，不是最后盖章的，你懂这意思吧？但是我们那个年代啊，四十年前啊，哇，做一个小科员，他爸爸就可以买了两栋房子啊，钱哪里来的？钱哪里来的？我告诉你，他们盖章的时候是这样子的，这个东西放上去要盖章，对不对？旁边就是一个抽屉，有的里面就夹着什么？夹着红包，就收起来了，免税的，现金的。前提就是我讲的这个是在今天中国的官场是不是非常的普遍？这不是我说的，我昨天看了一下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网，叫做人民网，上面里面把这些贪官的一个一个的把它写出来啊，很精彩，好像小说一样。前六十妹，不仅仅是如此啊，今天咱们美国是不是也是如此呢？美国人喜不喜欢钱啊？也喜欢钱啊，全世界人都喜欢钱，没有人不喜欢钱的，是不是？好，所以穿金戴银有没有？好，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是什么？他这里这个看要看十八章的第三节哈，十八章也是讲到这个巴比伦哈。好，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怎么样，就发了财。奢华太过，你要知道当时候啊，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啊，他奢侈到一个什么地步哈？他们去打各国的战争里面，把许多的这些的掳物都把它带过来，特别是像这些非洲啊，这些第三世界的国家，他们把他们所种的这些的很好的东西，所用的很好的东西，哎呀，那种精致的这些的什么什么这个竖琴啊，还有那些的这个巴比伦的地毯啊，镶有象牙金银的睡椅啦，在桌椅上面，女人身上闪闪发光的宝石、贵重金属哈，全部都是这些把它收过来的。罗马原来是一个比较淳朴的一个国家，before他称霸全世界的时候，可是他南征北讨统一当时候的这个可以说是欧洲的时候呢，带来一个结果，有一个历史学家就这样说，他说世界的局面改变了，浑厚敦朴的罗马古风业已荡然无存，贵族的富人变得更加贪婪与腐蚀，他们的眼睛只盯着黄金，他们由于生活奢侈，有如发了霉的口袋，已经腐锈了，装不进智慧、坦率和忠诚的这些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美国，我们不要去这个讲他们了，我们讲看今天的美国是不是也如此？你我今天生活的环境是不是也是如此呢？你想想看，一个美国的孩子，他的消费相当于一个印度的孩子多少倍呢？也就是说，一个在美国的孩子，他所花费的大概是印度的一个孩子多少个印度孩子，你知道吗？如果用这样比例来讲，125个。一个美国孩子在美国长大，可以养125个印度的孩子，还不要讲非洲了。用准备，美国的这一种的消费文化，美国的这一种的这个浪费资源，我们已经到后都不感觉了。根据统计，美国人占全世界人口的6%，但是消耗了35%的世界的资源。就是当我们在这边 COVID 那天，我们叫做洗手二十秒啊 ，OK。我在洗的时候，我在想说，在很多国家，在印度我去过，他哪有水可洗呀？他有水去洗的话，就是河里面、沟里面的水啊，那个东西啊，不洗还好，越洗越脏啊。还 COVID-19 没有去掉，还加上什么 fungus 什么各式菌群都来了。 就是你能不能想象，我们今天在美国这个地方洗手或洗洗洁役，我们教会这个有人抖人寻这个洗，那叫什么洗那个叫做擦手液啊，多到一个地步啊，我们连送出去啊，我们隔壁的 city 都说，哎呀，他说，哎呀，啊，好像他们也在想要怎么样子给。他说，我们哪一次啊，就是要告诉我们的这个社区的人，你们愿意来拿，都来拿。我们已经到一个地步泛滥了，有没有？想想看我们的花费，想想看我们所使用的东西，家里面一大堆的鞋子，然后还继续买鞋子。弟兄姊妹，钱财立志头上一把刀，人为什么财死，鸟为死亡。今天我想不是只有世界上人，今天很多时候神的儿女是不是也在这样子的一个充满了物质诱惑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也跟着去追寻这种所谓的美国梦，我们追寻这个生活越来越奢侈，越来越花费，我们吃东西越讲究了。哎呀，现在东西啊，你跟他要吃什么肉，现在吃什么肉啊，都不能够满足了。所以你知道，我就记得以前我们这个回去台湾的时候呢，啊，那么他们这个家里面的人有时候会到，哎，带你去吃那个什么鹿肉，鹿的肉。怎么吃到鹿肉去了？少嘛，叫你吃牛肉、吃羊肉、吃鸡肉、吃猪肉、吃什么肉？哪一天可能吃人肉了。我有时到东北去培训完之后，他们请我们吃饭，吃饭的时候上来一道菜，我一看，哎呀，他说，哎呀，葛老师啊，这道菜是我们东北很有名的。什么菜你知道吧？蚕，是蚕呢，我还搞不清楚到底是长得还是啊，还是那个，哎呀，反正就是还蛮好吃的，就是，哈哈。啊，丢什么？你可以看见现在人就是有钱到一个地步，我们中国人也是，是不是？哎呀，请吃吃饭了。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样子哈，我几年前去的时候，在中国的那些同工们请我吃饭，吃完饭了叫了我们才三个人吃饭，他叫了七八道菜，我说不用不用不用了，他一直叫完说哪吃得了，吃完了之后我说，哎，那你把它打包回去，他说，葛老师，我们这边不打包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这个世界是在走向灭亡，这个世界人所追寻的远远跟上帝所要我们过的生活是相反的，有没有？上帝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生活是怎么样，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跟你旁边说，你要知足。亲爱的弟兄姊妹，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所以有时候我的女儿跟我讲说，Daddy，你的衣服应该要买一件新的吧，我说都好好的，干嘛要买新的，我的身材30年如一日，真的，我一点不骗你，我好多衣服啊是20年前，因为30年太久了，我这中间搬家离开各个国家跑，也不可能 keep 所有的东西，但是有些衣服啊，我真的是说啊，跟我跟了30年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好好的干嘛要丢掉？最近我女儿结婚，说叫我去租一套燕尾服，我说燕尾服多少钱？$160。哎呦，我心里面正在挣扎，然后我就看，我说我好几季还没有，不是还没有穿过，就是很少穿的新西装了一套的，给他看了一套，他不满意，现在准备给他再看另外一套，啊，剩下我一套。 希望他能够满意，我就不用再去租一个160块的燕尾服了。他说，因为我的那个女婿啊，爸爸已经去租了。哎呀，爸爸已经去，我说那是哇。他说 Daddy， 这样子的话你看起来会比较没有他 fancy。 哇，我现在有压力了。我心想说，我是靠燕尾服比较 fancy 吗？还是靠我的身材啊？弟兄姊妹，你可以看见我讲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事情，是不是？可是我们已经不知不觉了，我们的观念已经不知也被这个世界改变了。圣经告诉我们到底该怎么生活呢？面对这些钱财，面对这些物质的东西，我们应当是怎么样子呢？你今天有一个工作，再去做一个工作；你今天有了一栋房子，再去买一栋房子；你今天有了这一个，我们不断的想要更多更多，永远没有满足。好，那最后一个的挑战，最后的一个可以说对我们的这个诱惑试探是什么呢？色，是不是？他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地，就是什么？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好，然后就说他是世上的，看到这边就很清楚讲了，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色情、淫乱，这是圣经里面以色列人一再出现的问题，这也是圣经里面一再提醒我们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一个21世纪的现代，我们比以前罗马时代并没有比他们好。以前罗马的时代，可能只有这些贵族的、这些君王的，他们可以去挥霍，他们可以去享受这些的所谓的这些。你像那个当时尼禄皇帝或这些皇帝，他们真是那个，他们不仅仅是这个异性恋，还同性恋，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了，你知道吗？啊，他各种各式的那种，就是他觉得不够新奇，你知道这些人的问题就在这里，他一直想新奇的方式、新奇的人，所以搞来搞去，搞最后他心中没有得满足的，因为永远不可能满足他的心。今天的美国也是如此，根据美国的这个皮尤哈，皮尤的这个 Research Center 哈，他们做了一个调查。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在已婚的美国的成年人当中，有22%的男人啊，他们承认说在他们一生当中，他们曾经有一次以上的 affair 外遇。啊，你说又是男人，但是没有女人怎么会有男人呢？那根据统计呢，14%的女性啊，已婚的女性，她们承认在她一生当中她们曾经有外遇。这还是指的已婚的哦。那如果是未婚、单婚、单亲啊，这个单身的哈，那是已经是大概二十年前以前，我看到一个资料，美国大一的女生75%，她就已经说她已经有性经验。大一哦，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意思就是说，到了大四呢，是不是？这是女生哦，那请问男生呢？你懂我的说的意思吗？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从圣经上对淫乱的定义来讲的话，今天有谁没有淫乱呢？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不仅仅是中国，不仅仅是美国如此，中国如此。我最近看到台湾一个年轻的牧师哈，叫做万立豪，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哈。我注意到他是因为现在他好像蛮红的啊，这个结果有天我就突然看到他有一个视频，他有一个节目哈，这个节目啊点击率6万多啊，哇！我一看这个题目啊，我说我今天连在讲台上我都有点不太敢提啊，我先不提那一个题目好不好啊？ 但是他题目里面的问题就是有点像是牧师回答会友的问题啊，都是年轻人在问哈。那么结果说有会友就问说，哈，这个就有人就把这个题目丢出来，就他牧师，牧师，我跟我的男朋友出去旅行，可以住同一个房间吗？哎，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啊，诸如此类的问题啊。牧师，牧师，哎呀，很多东西我真的不能讲，我不能讲 ，OK。那我也很佩服这个牧师啊，这个牧师，年轻牧师啊，这个真的是不一样。我觉得现在做年轻人工作也需要这样子的牧师哈，啊，他就敢，他也敢回答，而且回答的方式啊，就是一点不会老八股，也不会是让你感觉哎呀又是那一套，但是他也带出真理来啊。那么他讲到他自己哈，他也很坦诚，当是有点半搞笑，就是哎呀，就问牧师你自己有没有经验呐、啊？他就说就弄了半天哈啊，最后了哈，哎，其实啊，我告诉你哈，我在还没有信耶稣以前哈，我16、17岁的时候我就到，他是在加拿大的哈，就小留学生呐、啊，大概小学毕业就到了加拿大去。他说他怎么样？他说我在16、17岁的时候，我就跟同学啊一起去脱衣，什么？不是脱衣舞，脱衣酒吧。哎，你怎么知道？脱衣酒吧哈。哎呦哇，我一听哇，我这些东西啊，像我们这种乖乖牌长大的，我没去过哈、他就讲写了这样，我就难怪他自己过去有这些的经验，你懂意思吗哈？所以他很了解这些年轻，你们干些什么事情我都知道，因为我以前就干过。但重要的是他自己经历过，他自己悔改，他信了耶稣，他今天做了牧师，你懂这意思吗？啊，带出一个我们今天不应该这样做啊！那今天我讲这意思就是说，我从这个当中我就看见，今天不管是香港、台湾、中国大陆，或者是美国，你可以看见年轻人现在哈、开放的不得了啊，开放的不得了啊！以前我们叫做男女授受不亲，什么叫做男女授受不亲？没门，哪有这回事儿？什么男女授受不亲？没看他们两个人，这个男的女的碰在一起就亲，懂这意思吗？跟我们那个年代还是不是连握个手都不行握的，跟同学女同学在一起跳舞的时候还要怎么样，拿一根棍子。你不能想象现在这个年代开放到一个什么地步，那个网络色情、因特勒普、阿瓜菲这些，那更是厉害，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面临到这一个是一个色情的文化，所以我这边讲文化，整个的文化是性的文化。因此你不要说你是年纪大了，70岁、80岁出问题的有没有？照样有。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撒旦透过这个大淫妇，透过这个不管是这个大淫妇是代表是一个帝国也好，是的，总之它代表就是说权力，还有呢还有钱，还有呢色。他透过这三方面，大淫妇所代表的就是透过这三方面，他要来诱惑我们，他要来试探我们，他想要把神的儿女，把今天的人带往灭亡的道路上面。那么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面对这种情形，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办呢？好，第一招啊，请你跟旁边说，所以接下来要打瞌睡了，赶快醒过来哈。第一招是什么？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第一招，来。他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神就必亲近你们。好，然后呢，第二段圣经我们就念那个红色的部分哈，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所以第一个，我们面对仇敌给我们的这些试探，不管权力也好，或者金钱也好，或者女色也好，或者是男色也好，所以带来的这些的试探，我们第一步就是抵挡魔鬼，拒绝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容不容易啊？容不容易？公司出差，跟女同事、 两个人单独一起坐飞机，可以吗？我们不坐同一个位置，不，我们不坐在旁边位置。那请问你到了那个地方住旅馆呢？我们分开住。我不知道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公司哈，今天很多公司他不管这些东西，但是你要管，你不要把自己陷在试探里面，是不是？亲爱的姊妹，很多的这些的试探来临的时候，你一开始你就怎么样 ？No， 甚至别人主动送上来的呢 ？No。格里汉牧师每一次出去讲道的时候，他们住旅馆的话，他第一个先派什么？派同工去 check 他的房间，因为他就曾经碰过，他一进去房间已经有一个女人了，厉不厉害？所以他派同先去 check 一下。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拒绝今天金钱的诱惑来临的时候，不是你该拿的钱你不要拿 ，Amen。甚至有这种意念来的时候，你要拒绝它，你要抵挡它。这里说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亲爱的弟兄姊妹，坚固的信心怎么来啊？跟第二个很有关系了。坚固的信心跟什么？跟你要亲近神啊。这里说你们要顺服神，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你看到没有，同样的一个经文里面，他一方面讲的抵挡神，另外一方面就讲什么？亲近神。消极的是抵挡，你不能老是被动的去抵挡他，你要主动的怎么样来亲近神，你亲近神，神就亲近你，如果你不亲近神，谁亲近你呢？反之，反理可证，对不对？你不亲近神，谁会亲近你啊？魔鬼。所以彼得前书第五章那边也说，务要谨守警醒，有没有？要谨守警醒。根据这个最近美国做的一个美国，他讲到说美国人的 American 这个 prayer life， OK。那他这个 prayer life 不是只有针对基督徒哦，他就是 American。任何 religion 的人或者没有 religion 的，他做这个调查。那么他这个调查结果很有意思哈，很多，但是我只提几个大家可以知道一下。他说呢，每一天你都祷告的人有 55%， 好，任何 religion 加起来 55%， 好，每一个礼拜祷告的人祷告一次 16%， 23% 呢是很少，甚至是 never， 从来不祷告。好，那你看看啊，从宗教信仰来分呢，每一天都祷告的这个比例呢，耶和华见证人有90%，摩门教85%， Evangelical Protestant 就是福音派教会79%，穆斯林69%，穆斯林就是回教了啊，回教徒。Catholic 天主教徒59%。另外呢，最后是什么呢 ？Mainline 的 Church 就是所谓主流教会。什么叫主流教会呢？比如说像这个浸信会啦、卫理公会啦、长老会啦这些啊，这个比例最后哈、是54%。弟兄姊妹，我觉得很稀奇的就是说哈，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这两个都是所谓基督教的异端，但是他们的教徒每一天祷告的比例是最高的。福音派的基督徒 shame on you。 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批评他们是异端，当我们批评他们这样子的做错的时候，但是呢，他们好像信得比我们更虔诚呢。跟你旁边说，你要每天祷告，你要每天祷告，你要每天亲近神，你要每天警醒。你不能说哎呀， 牧师啊，一连 给我两个礼拜休假好吗？我告诉你啊，什么时候你属灵休假，什么时候就是你最容易受试探、最容易跌倒的时候。那么刚才这个地方讲到说，祷告这个每个礼拜都祷告的人呢，从收入来讲哈，从收入来讲呢，如果是income少于一年的income少于$30,000的，这个祷告的比例最高38%。那么年薪是超过100,000以上的呢，这个祷告比例最低，只有15%。所以你自己对照一下，你看看你年薪多少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从这解读，我看见当人越是穷乏的时候，他越会去渴望亲近神，好像人在需要的时候会越多的去祷告，是不是？那么年龄层来分呢，最高的是34%，是30岁到49岁的，最低的是18到29岁的，所以越年轻的越不太祷告。求主怜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的祷告生活怎么样，每天有灵修的弟兄姊妹，请你举手好吗？要举高点，让世界上都知道，好，以致下次我再问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继续举起来。好，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所有各式各样的特会我都参加过了，这么多年的服事跟随主，我真正的看见一件事情，属灵的生命不是一次特会来的，属灵的生活，属灵的生命是从每一天的，每一天，每一天你的灵修，每一天你亲近神，是 every day， amen。所以鼓励你一起早起起来，先来建立这个灵修习惯，加入教会的晨祷。如果你自己走，有时候可能走不下去的时候，跟着一起走，是不是？连拖带拉把你拉着走。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特别是我们今天要接着要开始幸福小组，我们要开始去传福音了。弟兄姊妹，你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如果没有跟神连上线，你做再多的事工，你忙碌的半死，我告诉你，最后就是 burn out 的更快。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撒旦他可以等你等30年、40年、50年甚至80年，他总有一天想要得着你，可是我们持续的警醒，每天的警醒，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 Amen。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啊，我们知道撒旦在末世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的日子不多，他处心积虑的要借着钱财，借着旅社，借着这些的权力，哦，各式各样的方式，他想要来塞我们，他想要来试探诱惑我们。亲爱的主，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懂得怎么样每一天能够穿戴全副军装抵挡魔鬼，并且能够靠着跟你的关系亲近你，以至于我们能够得胜有余。谢谢耶稣，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